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张保罗传道。我们下面一起来学习四世纪第六章。这一章开始讲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神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中7年时间。米甸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记载在创世纪第25章第2节，是亚伯拉罕在他的妻子撒拉死了之后又娶妻所生的儿子。这米甸人他们纠集了亚玛利人和东方人。亚玛利人我们以前讲过是以扫的后裔，跟以色列人有亲戚关系。东方人是指北方、东北方叙利亚旷野的游牧民族，所以这些人他们联手来对付以色列人。他们对付的方法就是来抢，等以色列人种好了庄稼之后，他们来到以色列的地方，像蝗虫一样的多，人和骆驼一起来毁坏这个全地。而且这个他们甚至到了加沙，加沙是在以色列差不多的南边和西南角，是属于腓力斯人的境界，所以他以色列几乎整个12个支派绝大部分都受到了这他米甸人的影响，导致以色列人极其的穷乏，非常的贫穷。第6章第7节，所以重复的强调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当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神就派先知来责备以色列人。第10节告诉他们，关键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听从神的话。但是神并没有忘记他们，神第11节提到神派使者到了俄弗拉这个地方，在坐在亚比以谢族，亚比以谢族是马拉西位于河西边，就是迦南地的半个支派之一的亚比以谢族的这个有一个人叫做约阿斯。那在这里他神拣选了约阿斯的儿子基甸，他向基甸显现，当然基甸并不知道他面前站着的就是神。所以当神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因为站在他面前就是神。但是基甸说，主啊，如果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么会遭遇目前这样惨的状况呢？我们的列祖不是给我们讲过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吗？他那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可见从基甸的回答来看，他们不是不晓得神的奇妙的作为，关键的原因是他们不愿意遵守神的律法，这个是关键的原因。然后神就告诉他说，是我差你去拯救以色列人的。基甸说，我有什么能力呢去拯救以色列人？我在我们家在马拉西支派中是最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最微小的。可见当时基甸想到的是他自己的能力，他并没有想到是神去差遣他，是神的能力。其实基甸这个家在马拉西支派并不是最穷的，因为他们家的仆人都不止10个。不过神跟他讲，我与你同在，你就必打击米甸人，必击打米甸人，如同击打一人一样。神告诉基甸说，你不是靠你自己的能力，而是靠我与你同在，靠神的能力去 吉打基甸人。当然吉打米甸人，当然基甸当时他还不清楚站在他面前的跟他讲话的人是谁，他并不清楚那个人就是神，所以他就说，你给我一个证据，让我知道我说话的就是主，就是主，然后我回去给你预备一些礼物。于是他就预备了十公斤的，用十公斤的面做饼，还把带了山羊羔过来，所以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准备一份丰盛的礼物。后来神就接到了这个礼物，有火把肉和无酵饼全部都烧干净了，所以他就知道，哦，这下知道我遇见的是神，基甸知道遇见神了，所以他就很害怕。但是神说，你不要害怕，你不至于死。第二十三节，那天晚上神就吩咐基甸说，你要去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这个木偶就是巴利的妻子亚瑟拉的女神的木像，然后并且要他用砍下的木偶做柴火当燔祭献给神。但是基甸挑选了十个仆人，他白天不敢做，晚上去做。为什么他要晚上做？因为他害怕惹怒当地的人。果然他做完这件事情之后，城里的人就非常的愤怒，说要把基甸，第二三十节，要把基甸给治死，因为他拆毁了巴利的坛，砍下了旁边的木偶。但是约押士的回答非常的巧妙，他说，如果基甸如果巴利是神的话，有人拆毁神的坛，是这个巴利是个神的话，难道神他不会自己为自己争论，还需要你为他出去争论吗？当然约押士讲完之后，众人就没话可回答。这句话其实对我们今天的信徒也是有提醒的，我们相信的神是真神，是有能力的神。我们有时候信徒们好像要为神去征战，犯这样的错误。这个话提醒我们，我们如果别人要得罪神冒犯神，神会自己去找他算账，不需要我们去替神行道。然后第三十四节，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首先跟随他的是他自己的一族的人，叫亚比以谢族的跟随他，其次马拉西的全支派的人又跟随他，然后有亚瑟人、亚瑟支派、西布伦支派、拿弗他利支派都跟随他。这几个支派都是位于马拉西支派的北边。值得提醒的一句是，基甸他并没有去邀请以法莲支派。其实以法莲支派是非常具有战斗力，约书亚就是以法莲支派，而且以法莲和马拉西都是约瑟的后裔，所以他应该去招呼以法莲支派。从第七章第三节，我们知道当时跟随基甸的人有三万两千人之众。然后第三十六节开始，基甸他要神给他一个印证，他用了羊毛的要求让神给他印证。我们需要思想一下，为什么基甸要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其实他已经跟神有一些交流，而且神的灵已经降在他的身上，他也召集了三万两千人，为什么他还需要神给他一个印证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不讲，我们在讲第七章的时候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谢谢收听，我们请继续收听四世纪第七章，祝福大家。